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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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这位同学，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上一次给大家讲到诸法实相的第八讲，如来的受量。今天我们接下来讲第九讲，是普门示现。这在《法华经》当中是属于观世音菩萨的普门品。《法华经》最主要的四品就是方便品、安乐行品、如来受量品和普门品。方便品是开权显实，讲佛陀一代实教，有些是权巧方便，有些是究竟实说。安乐行品是指明白原教的思想、诸法实相之后，真正的修行是安乐的修行，这是你的身心安宁，越来越快乐，烦恼越来越少，要安住于四种状态，就是安乐行品。如来受量品是《法华经》后半部的开记显本，就释迦佛这是化身佛，这是佛的一个足迹，而佛的寿命，他的实相是无始劫来早已成佛，就是久远劫前早已成佛，他叫本佛。这个最深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法才是记佛，这个足迹，本佛已经度了很多众生。那么这个是使我们的思路从现实的人间的这个时空当中拓展开来，进入到无尽的时空当中去，这是如来受量品所讲的。那么普门品呢，是指大乘佛法大开圆解之后，如何以自利的基础来利他，就是要普门示现。所以这个普门示现啊，是普门品当中观世音菩萨作为代表，但实际上呢，观世音菩萨是代表一切大菩萨所说的法门。观音菩萨久远劫前也早已成佛，叫做染这个正法明如来，过去正法明如来，现前呢是观世音菩萨，他对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特别有缘，不但在印度释迦佛在世辅佐释迦佛弘扬大乘佛法啊，但在中国之后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普陀山就是观世音菩萨示现的道场，跟中国人更加有缘。在唐朝的时候，大家都念观音菩萨，念阿弥陀佛，就号称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现在我们不但是对中国众生有缘，是对我们浙江的众生更有缘，因为他在我们普陀山，所以我们这个浙江的这个佛教在全国也算是最兴旺的，这是也是一个事实。就是整个中国有11万多的宗教场所，那浙江省呢就有10000多所宗教场所，那10000多所宗教场所当中，佛教呢有4000多所，其实佛教4000多所，在温州佛教的寺院就有1600多所，这是注册过的， 如果没有注册的，我们温州就有4000所了，就占据了很多。所以我们温州人呢，对宗教的信仰，对佛陀的信仰，观世音菩萨的信仰又尤其突出。所以观音菩萨给我们有这样的缘分，可是很多人并不懂得观音菩萨到底是什么菩萨。那么普门品里面实际上就把观音菩萨的这个普门是什么意思，普遍示现一切色身来度化众生。也就是说，当一个圆满开悟圆满正道的菩萨，他的生命无所不在的自由，他是通达自在，门就是通达，这里有门。你如果跟我说不通，我说没门，就是你说也白说，就没门。有门就能够通达，这门是通达。普门呢，就是所有的门都通达的，没有红灯，他的生命永远都是绿灯，他是上天堂下地狱十方法界来去自在。去干什么？就是与众生有什么缘，他以什么样的形式去度化众生。所以号称观世音菩萨32化身，这32化身呢是32种类的众生，就是有条件修行的，除了前面所说的八种无暇以外，八种无暇这个三恶道啊这些之外呀，真有修行的，他讲了这个32种。实际上32化身里面呢，也包括了畜生道。这虽然畜生道的众生没有解脱的这个条件，或者说非常难得有解脱的条件，因为畜生道的特点就是很愚痴，给他怎么讲也讲不通，就像花岗岩一样，这个脑子不转换。畜生他是像猪一样，他是往前拱的，不知道拐弯的。那么智慧不够呢，他就很难接受正法的甘露，就说畜生道。但是观音菩萨呢，他对于畜生也非常的慈悲，畜生道他也去到教化，甚至地狱道呢，也有我们地藏王菩萨在地狱里面度化众生。所以大乘菩萨所体现的生命，就是不是说我要追求哪一个快乐的地方待在那里不动了，而是他看到众生在哪里有痛苦，他就会示现什么身份去度这个众生。当然菩萨度众生他讲究的一个原则就是感应，他叫有感即应，无感不应。你没有感觉，他就不能来应你了。就像这个电灯已经装好了，你开关那一下不摁，它灯就亮不起来，就没办法。那么我们如果不信佛菩萨，不相信自己能够解脱，那么佛菩萨即便在我们面前，我们也没有办法得到法语的甘露。所以观音菩萨的普门示现呢，他讲过就是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就应该以什么样的身份能够度我们，菩萨一定就会示现那个身份来为我们说法。我们有时候寻找善知识好像很困难，到处找也找不到善知识，跟这个师父也不相应，听那个师父法觉得也不好像也用功用不起来。其实呢，这个毛病啊不在师父，在自己，是我们自己没有真正的发起求善知识的心。说的简单一点，就是我们自己不具备做弟子的相。如果你具备做弟子的相，你是一个真正的求法的弟子，那么观音菩萨自己就会来救我们，就不需要我们去拼命去寻找了啊，这是一个事实。所以宗喀巴大师也讲过，他说不是这个世界不是没有善知识，是没有弟子，是善知识找不到弟子，没有好的弟子，就是如法的具象的弟子没有。如果有具象的弟子，那个善知识马上就会跑过来，他就舍弃一切代价，他都会把你找到。但是都没有，那就没办法了，就把你找过来反而让你诽谤，让你在那里这个找到佛法的边上了，还没有进了佛，还不进佛法的大门，反而会使你对佛法产生诽谤，更远离佛法，那就非常可惜。所以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心态呢，事实上也是十方一切诸佛 在修正的过程中都必须要经历的，这叫普门示现。我们看普门示现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说普门示现是指佛菩萨神通自在，示现种种身，开无量法门，使众生得证圆通，周遍无碍。周遍就是十法界普遍的、圆满的、周到的，没有哪个角落会落下的啊。我们现在有看这个教育啊，好像偏远的山区啊，教育就跟不上去了啊。在大城市里面教育就会好一点，这叫教育不能普及，不能真正的普及。孔老夫子讲有教无类，他的思想也是想所有的人都能得到教育。但是后人研究说，孔门三千学生72圣这个弟子啊，没有一个女生，全是男的，所以他还是有重男轻女的这个嫌疑。只有佛陀呢，他是男弟子、女弟子、出家弟子、在家弟子都有，所以佛才是真正的有教无类，他做到了。那孔老夫子呢，还是没有做到，因为他没有这个女学生啊。这个普及就是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不管你在什么角落，他都要能够周到，能够普遍。实相圆法就是一切诸法实相的这个圆满的教法呢，周遍一切就称为普，就是真理是有普遍性的，真理是泛至四海而皆准。所谓东方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西方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如果这个跟人有不同的，在这个地方不能用的，那就不是真理。所以明白圆教的这个教理之后啊，大家修行就变得非常轻松，非常自在了。就不是说跑到庙里才叫修行，不是你穿上这个什么特殊的衣服跪到佛前才叫修行，就是你的吃饭穿衣工作日常生活吃喝拉撒都可以成为修行的状态，都是有它的规律，有法在这里的。那么生老病死也是有法的，在家出家天堂地狱没有一处不是你修行的地方，那才叫你的法是普遍。所以大开圆觉的人，他不需要选择环境，不需要选择人群，也不需要选择什么方式，你以你的方式，各有各的方式，当下都可以作为很圆满的状态。这就是法的普，叫普门，它普遍普一切处啊。我们现在讲的就是普及，普及这个词还是佛教里面最早说的，也是法华经说的，说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那普及这个词，就普及于一切是什么？包括一切众生，一切有情的众生，还有一切无情的山河大地。就是你的善的心，一颗善良的快乐的心发出来，你要对一切人都让他们快乐，也要让一切的动物快乐，也要让一切的植物也快乐，在一切的时间上，过去现在未来要快乐，在一切的空间上也要快乐，这才是普及性的，就是你的功德能够普于一切，普及于一切。那这个是这个普门的普。说实相啊，这个中道法门呢是无所闭塞，没有遮蔽，没有堵塞，没有堵塞，所以称为门。门是通达。这《法华经》所说的中道实相之理啊，就是遍通一切，无所拥塞，没有拥堵。故诸佛菩萨称此理，就我们讲大乘、小乘、佛乘，乘的就是乘坐，我们坐车，你坐什么车到什么地方去，这是有讲究的。你坐飞机就不能说我坐个两里路三里路坐飞机了，起来下去就没有了，它一定是有它的规则。那你坐自行车呢，你就不能在天上飞了，它按照这个规则来，你的生命要乘什么理。那么我们每个人呢，从小到大需要学习，需要讲理，这个学习来的东西，人生的观念一旦养成了，你这一生就依据你的这个观念来生活，这就叫做乘，就是大乘佛法。那么有人呢也叫圣，这圣呢是指车乘，车乘呢是一个名词，叫千圣之国。 有人读乘呢，我觉得还是要读乘更好一点，就是乘车的乘，乘车就是动词，是乘坐，它大的动作，大的车，我需要坐在车上，那车要动起来，还是个乘车。我乘的是大车，那是大乘，我乘的小车就是小乘，我乘的摩托车就是小乘，只渡自己不渡别人。那如果你这个乘呢很大，那一个人是太浪费了，那有更多的人来一起来共修，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受用，这叫大乘。所以这个诸佛菩萨要想成佛，他所乘的理要普遍性的理，他不能乘一个很片面性的，比如说你只针对这部分人有好处，对那部分人就没有好处了，这个理不能算数。你只对人有好处，对畜生没有好处了，这个理我们也不算。就是你对有情的众生有好处，但是你对无情的世界却是一个伤害，我们也不能称这个理。就是你的这个理要越宽越广越普遍性，这才是大乘佛法所要追求的境界。那只有这个圆满的教法，就大乘的圆教思想，才是能够成就佛的品质，佛的品德的这样一个理。那么称这个理呢，既能开无量门，你有这样的理，你才能够开出无量的法门。就是理想通了，你做人才会通达自在，理如果想不通了，那么无理取闹也就闹不了哪里去了。所以我们自己的内心啊，这有理呢走遍天下，你有理了，就在哪个地方你都能够通达。示现种种身，以拔除一切众生之苦，令成就菩提啊，这是大乘佛法这普门品里面观世音菩萨作为代表来教导我们这些这个九法界的凡夫和圣人的菩萨，如何能够乘依佛乘去成佛。那首先要有一颗慈悲的心，发巨大的愿，就有大的愿力作为生命的动力，那么我们就能够成就圆满的佛法。法华文句里面有解释说，普者周遍也，这 普遍也就是周道，普遍周道，这周遍也，诸法无量，若不得普，则是偏法，是偏不普。所以我们讲你这个人做事前好像有偏见，偏见就是不是普遍的知见。普遍知见是什么知见呢？就是从任何角度看都能看到，都能认同，这叫普遍。我们早晚功课念佛要绕佛，大家知道佛像在中间，我们要在佛的四周又绕三匝啊，有时候又绕好几圈。为什么要绕一圈呢？这绕圈是佛教的特别的仪轨，绕一圈就是要让你从一圈前前后后左右都要看到，你不能只站在一个角度去看问题，你站在固执在自己的角度看，那你就容易戳偏了，就是你的知见可能就是偏见了，就不是正见了。那正见呢，一定是每一个角度都能看到，比如说信佛的人觉得有道理，那不信的人也要觉得有道理，你的道理才是真正的有道理。不信的人觉得你这个简直是胡扯没道理了，那你就偏了，你肯定就执着自己的一己之见。所以佛法如没有接触的人呢，他自以为是，懂又不懂，学又不学，自以为佛法不好的，那个是我们跟他没话说，因为他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没有调查就是乱发言的，这个肯定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他调查来以后你这个发言发出来还是偏了，你调查没有周到。所以佛法的意思就是说，他是站在佛的高度来看九法界众生。所以我们这个九法界的众生，只要如实的去了解这个法，都会觉得，都会知道这个法实在是太好了。比如说地狱众生，他在地狱里面那么恶劣，他如果听到一句佛法，在地狱里就能解脱，就能从地狱的痛苦里面出来。天人呢那么快乐了，他自己觉得已经什么痛苦都没有了，他一听到佛法他也知道佛法实在太好了。那么解脱的罗汉呢，他虽然没有发菩提心，他听到大乘菩萨一讲佛法，他也知道哎呦这个法太好了，那好在哪里呢？他也不知道。 这是阿罗汉啊，他不知道大乘佛法好在哪里，他觉得利益众生我没兴趣，我只要解脱就行了。你天天利益众生，讲起来利益众生也挺开心的，但干嘛要利益众生他不知道。那么大乘菩萨呢，他有众生可度，有佛可成，他 听这个佛一说无佛可度，无众生可度，无佛可成，他心里也很开心哦。哦，度众生的时候是无佛可成，无众生可度，身心完全轻松，一点执着都没有，他觉得很开心。但是你想让他放下这个众生不要度，放下说佛不要成，他好像还是舍不得，他还是想要成。你看就是九法界以下的众生都会有偏见，但不管你怎么偏见，你一听到佛所讲的法你都觉得他好，这就是他的角度是圆满的。从圆满的角度，所以周遍这诸法无量啊，如果没有得普呢，那你就是偏法，这会偏见。就是皈依里面有这个依了义，不依不了义。这了义是什么呢？就是普遍的法叫做了义，不了义呢它是方便法，就是全巧的。比如说我们讲了生死，因为我们现在是有生死，是有烦恼，这告诉我们你不能烦恼，学佛法的标准就是要断除烦恼，这是给我们讲的。凡夫怎么才能断除烦恼？就是你要破除了自我意识的那个我执，以自我为中心，有个我在的这个我执破除了，你就没有烦恼了。可是当那个我执破除了以后，阿罗汉呢，他一看什么我执破除，本来就没有我，你还讲我执破除干嘛？他说你这个法就偏了，就是这个叫不了义。为什么不了？因为他是针对凡夫这个阶段说的，所以叫不了义。那么比如说在这个房间里面，等一下要出去了，我告诉你从这个门出去，对我们来说是对的，没错，就从这个门出去了。那对门外的人来说，说从这个门出去，门外连门都没有，你叫我从哪里出去啊？那就不了义了，就是他是不是普遍都能接受的。那么如果说你坐在这里，让你站起来啊，我们站起来了，那你在其他的地方任何时候坐在那里都可以让你站起来，它就有一定的普遍的意义。但是对于站的人来说呢，他坐在那里好像还是不普遍，这怎么办呢？所以有相的有局限的都是不了义的，只有把这个相和局限全部突破了，自我没有了，这个是叫了义的法。所以对于无我的解脱和这个大乘的利他，利他也是说一切法度一切众生，而实无一众生可灭度者，这个时候它是了义法。那么这个就叫依了义，不依不了义，这就是偏跟普的关系。叫普遍呢，不变的不普遍的叫偏。我们有时候讲傲慢与偏见的是吧，有本小说，那实际上这个偏见呢是这个人世间最恐怖最害人的一件事情。但是所有的人，只要你没有证得大彻大悟啊，没有人不偏见，大家都是站在自己的那个角度来看这个世界。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会拿自己的一套解释体系来解释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不同的宗教甚至还要打起仗来啊，这个不惜一切生命的代价，他要跟人家打，伤害这个世界。那么这些都是属于有偏见的原因在里面。那佛法讲尊重一切生命，不能有伤害众生的行为，想法也不能有，不要说行为了。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对所有的众生都有一个普遍的意义在。那这是不是偏法？如果不普呢，就会有偏。若得普法呢，就是圆法。所以大小偏圆，真和伪，正和邪，大和小，偏和圆，这是对立的。那么普门的普呢，就是真正大圆，这些都属于普遍的法门。门则，这个门是怎么来的？说从假入空，空通而假庸，从空入假，假通而空庸。庸就是堵塞。我们平常呢执着现实的这些缘起的假法，我们要知道一切法无我，本性是空， 当你明白了空以后，就从假入了这个空，那这个空就通达了，我就像阿罗汉对于空已经通达了，但是他对于假呢反而堵塞了，他不想要这个现实的度众生的这些假法，所以反而堵塞了。那么从这个阿罗汉回小向大，从空入假，就发菩提心，不住在涅槃里了，要从涅槃里出来，证得这个菩提道，就菩提道就是以慈悲心去利他了。在利他的这个路上呢，这个假法它是通达了，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一切有为造作的都是能够实现修正菩提的。在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他对于阿罗汉的自己证得的这个涅槃啊，他觉得反而是没有意思，就是大乘菩萨。所以我们中国人喜欢把证得阿罗汉的人叫做小乘，人家听了就很难受，那我们明明是善作布，是解脱的，是圣人，你们怎么还把我叫成小乘啊？你自己是大乘，好像你是把自己说高了。实际上呢，大乘佛法就是不但要自利，还是要利他，而且是以利他为主，因为你是没有自我嘛，干嘛还要自利呢？所以不为自己求安乐嘛，要但愿众生得离苦。所以在利他的这个时候，对于只求自己解脱的不在乎，哎，看不上，那这个时候他的空呢又拥堵了，就拥堵在一起了。偏通则非普，就是如果你的通达是偏面的，那就不是普门的普了。拥固非门，就堵塞了，那就没有门。就是凡夫执着六根六尘六识的时候，对无我这个门是堵塞的，无我被堵住了。那我因为我们有我，无我的门被堵住了。然后这个菩萨呢，他有利他的心一生起来，这个无我的空性的这个门又被他堵塞了，所以他不是普门，就是解脱道的罗汉啊，不是普门。中道非空非假啊，他既不是空也不是假。为什么说非空非假呢？就是他既有智慧，不住在生死当中，那我们在生死烦恼的我执里面，所以它是非假，就不是我们生死当中。那他证得涅槃以后呢，他又不住在涅槃，他又以大慈悲心从涅槃要出来利益众生，所以他又是非空，是非假又是非空。那么这个是非空非假呢，正通实相，就是大乘佛法讲的中道实相。那双照二谛，双照二谛就是空假二谛，说真俗二谛。双照就既能够空也能够假，既不住在空中也不住在假中啊，这叫双照二谛，这叫普啊，这是就普遍性了。就是说在凡夫的位上啊，菩萨度一切众生回到六道当中来，他也自在无碍，也能通达，因为他这个假法还要用，还要用这些法去度众生。那么在涅槃的无我里面呢，他也能够自在，因为他虽然证得涅槃，就有涅槃的境界，像初住菩萨以上，他有涅槃的境界，但是他不住在涅槃，对涅槃也通达。所以一个真正的学大乘佛法的人，一定是懂得解脱道的小乘佛法的。如果你学了大乘，你然后说这个小乘法怎么不好，这个完全是不通小乘，不通这个真谛的原因。那么如果你学了大乘佛法，你反而说世间的那些善法也不值得你学，那你就连世间法也不懂，这你最起码的做人都做不好了，那你菩萨就奢谈了，就不用谈了。所以这个是双照二谛，是世间法出世间法两方面都能够通达自在，所以正通称为门，这通达中道。对此呢，智者大师他说，普门圆通义则无量，略举则有十类，所以他立这个十普门之说。我们今天呢就正好借这个普门示现的啊这样一个机会呢，来介绍一下智者大师所认识到的，或者所给我们介绍的《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面，这普门到底是哪十类普门。 因为我们平常啊，想发这个大乘的菩提心还是挺不容易的。我们的发心有时候往往是带有自私自利的现象，比如说我要成佛度众生，哎，我要干嘛干嘛，就先带一个我进去。然后呢，我要成佛了，我要先度我的父母，先度我的亲人，先度我的爱人。哎，你这个想法呢，就是先把自己身边的人先度了。哎，很多人都是先这样想的哦。那么这个发愿呢，就是不普遍，就是他还是以我为中心，就像一个石头扔到水里，然后那个愿能慢慢的扩展开来，扩得越远呢就没影响了。那这个也是个规律，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跟你有缘的人一定是先得到法受用，然后无缘的呢，或者缘浅一点的，慢慢慢慢的他得到的受用也会少一点，就缘分深的他得到受用会多一点。那这也是从众生的角度来说呢，有这个现象。但是从我们发心上，我们的动机上就不能这样局限了。如果我们动机就这么局限，那我们的力量就很有限，就这个自我意识啊就更难的突破了。所以把这个自我意识突破了以后，我们才能够与大乘的十相法门才能够相应。那么这十种谱呢，第一个叫做慈悲谱。慈悲为什么第一个把慈悲拿出来？实际上慈悲是如果按照这个排列，应该是先发愿，第二个先发愿，然后修行，然后断惑，然后入法门，然后才产生慈悲，然后才有神通方便说法，成就众生成佛。这四个是有顺序的。那智者大师之所以把慈悲拿出来放第一呢，是因为平常我们所谓的慈悲呢，只是一个善心，我们只是做了一点好事，有我的，好像有些人做了一件善事还要打一个石碑，还要纪念一下，就这个自我意识啊非常强烈，这个不是真慈悲。真慈悲呢是要证得无我之后，就是你内观观察的内心没有自我，然后在生死轮回中的一切贪嗔痴慢烦恼全部都在这个无我的观念之下断除干净了，你就体会到了原来这个生命是不会痛苦的，就本质上是没有痛苦的。但是你一看到众生那么痛苦啊，就不忍众生苦，就不忍心。所以呢，因为有智慧呢，你自己才不会痛苦，然后因为有这个慈悲呢，你又不忍心自己一个人去享受无苦之乐，那你就要回到现实当中度众生。这个回来的那一个念头就叫做慈悲，叫做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无缘就是没有缘的人也同样平等给他起了这个大悲，因为众生跟我一样，所以佛法他尊重生命是尊重到彻底的。其他的人所谓的尊重生命啊，基本上还是有一定的局限。那佛法讲一切众生都能成佛，所以要戒杀吃素放生，那种种行为就是因为众生他都能成佛，他的体跟佛的体乃至我们自己证得无我的人的真如本体都是同样的。所以古人讲四海之内皆兄弟啊，这个还只是指四海之内。佛法讲是九法界众生都能成佛，那这样的一个智慧啊去观察。所以像同体，本来众生跟佛一样都不应该产生痛苦烦恼的，可是大家就偏偏不知道这个本体在那里产生痛苦，所以菩萨才需要告诉我们怎么认识我们的本体。一旦认识了，我们也不会痛苦了。那这就是菩萨从慈悲出发，慈悲出发产生了修行动机发愿。所以这个慈悲谱是怎么才能谱呢？说众生缘、法缘及无缘等三种慈悲当中，唯无缘慈悲与实相同体，其理以缘普遍一切任运相应，故以无缘为慈悲谱。就这个慈悲能够普遍一切处的，就是有三种缘，我们讲生缘慈、法缘慈和无缘慈。生缘慈呢，就是众生很苦，看去啊产生怜悯心，就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你看到别人受苦啊，就想帮助他，这叫众生缘慈，就大家有生有灭。然后这个法缘慈呢，就跟你有法缘， 跟你有佛法的这个缘分啊，那有他还在看起来好像也不是很苦，但是跟你有缘，你就觉得自己的亲人啊朋友啊，那这些我先度他，其他的人先慢慢先别度，那叫法缘池。无缘池呢是不讲究跟你有缘没缘了，它就是普遍了，一切众生都是我要度的对象，也都是跟佛一样平等的，就只有这样的心态，就是这三种慈当中，只有无缘慈悲才是真正的《法华经》诸法实相的慈悲。那么大开缘界之后的菩萨呢，他要修这个慈悲普啊，就是要把这个慈悲的心念普及到每一个众生份上。所以学习大乘佛法的人为什么很喜欢放生？他放生就是对放生的那个动物啊产生怜悯之心。我们现在也说，哎呀，你这个身体不好啊，赶紧去放生。好像放生了以后就换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其实还是有点私心的，是自私的心在里面。这个还不算是无缘慈。无缘慈也不一定是这个行动，就你平时念经回向给一切众生，这也是无缘慈。然后更重要的是你在生活当中对一切众生真正的都怜悯他，都希望他能够成就啊，每一个众生都能断除烦恼啊，这就是这个慈悲能够普及一切众生的，称为慈无缘慈，是慈悲普。第二个呢，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慈悲心，普及一切的这样一个慈悲心啊，很广大。这个慈悲心可以说，从我们现在如果是凡夫，我们还是一个有我执的凡夫，那你要把这个慈悲普要完全实践，要经历三大阿僧祇劫才能真正完成。就现在你一想几十年完成是不太容易的。当然这个如果特别勇猛精进的时间也不是问题，因为时间一万劫也可以一念之间就可以完成的。所以大彻大悟的人啊，他这个力透三关，那么就把这个第一大阿僧祇劫从有入空，第二大阿僧祇劫从空出假，第三大阿僧祇劫呢从假入中，那你当下一下明心见性了，彻证中道实相了，那你这三大阿僧祇劫一下就到位了。那么这个是大乘佛法是有这个功能啊，我们是可以去实践的，这是慈悲普。由于这个慈悲普呢，在生活中我们要把这个慈悲的心啊不停的升起作用。这个作用怎么升起来呢？就第二个要弘誓普。弘就是弘大，誓就是誓愿，就是要立誓要发誓。这个发誓，誓跟愿的区别，愿是我心甘情愿，我愿意去做。这个誓呢就是宁死不改的愿。这个誓啊就发誓啊，就是我死我也不改这个方向。那这个誓就很厉害了，就力量很强大。弘誓普就是约誓地而发起。四谛呢有作四谛、无生四谛、无量四谛及无作四谛这四种之别。那就中前三种呢设法不净，就是藏通别这三教它的四谛啊，就是世间有生有灭，好像我要度一切众生，有众生可度，有苦，然后要断除这个苦，断除这个苦我还要修法，修完法了以后我还要这个证得涅槃，好像觉得理所当然。但这种誓愿呢不是普遍的誓愿。什么是普遍誓愿呢？唯无作誓地能收一切法，故约之而以发弘誓为弘誓普。就是这个大开缘解的人呢相当不容易，因为他发一个愿都要发一个无作誓地的愿。无作誓地的愿是什么愿呢？就是我们讲这个天台宗的藏通别圆的四教，实际上也是判断我们每个人的善根深厚。如果我们善根很深呢，你对这个教的理解就会很深，善根浅呢理解就浅一点。那这个第一个呢，这个生灭四谛，就有作叫做生灭四谛。大家看到世间的这一切法，包括我们个人啊，都是有生有灭的，对不对？如果认为有生有灭的，那就是生灭四谛。有生灭，有生死，有烦恼，有痛苦，因为生死烦恼痛苦可以把它解决掉，这叫四谛。那如果你更进一步明白无我了，说没有什么生灭，没有一切法都是不生不灭的，你看他的境界就高一点了，这叫无生四谛。那以这个无生去发这个愿，你的心就是度一切众生都没有众生可度了。第三个无量呢， 就是不只是在这个地方没有生灭，就是其他一切处都没有生灭，不只是在佛教的寺庙里面没有修的法师不生不灭，就是你的吃饭穿衣走路也可以不生不灭，那它无量，就依据一切这个无量，心胸非常宽阔。那么第四个呢，无作事地，就是当下任何一举一动都是诸法实相。当然这个我们是正道歌的高级班啊，听起来有些人非常难懂。实际上你要明白诸法实相，我们讲的实如是的那节课，就是你每一个动作，这样一个动作都包含了宇宙法界的真理了。然后你这样子的一个愿，这个愿才是真正的无作事地的愿，誓愿，就是于一切处啊都能与实相相应，要发这样的誓，不是一般的誓，不是说我要度一切众生成佛，这个誓愿不算。弘誓的谱呢，就是你当下与一切处都能与实相相应，这个愿，那么就是你现在做人你也跟实相相应，哪怕你做鬼也是跟实相相应，哪怕你是小偷也是跟实相相应，哪怕你是圣人也是跟实相相应，随时随处都是跟实相相应。你如果做小偷你就接受小偷的果报，你如果做好人你就接受好人的果报，它是因果的规律，你任它自然。但是你的生命你可以能上能下，你到地狱里面去也可以去没关系，但在地狱里面呢，你也要跟实相相应，你还能够自在无碍，那才是真正的好。所以这个天台宗的这个圆教啊普通的人理解起来实在是太难了，因为他把就是生命的实相说简单一点，就是只要你生命中出现的全部都是真相，包括你的梦，包括你的妄想都是真相。那个为什么会打这个妄想，它不是无缘无故的，为什么你会做这个梦也不是无缘无故的，所有这一切包括地狱的相，包括我们升起的恶的念头善的念头，都是你实相的一部分，都是你的一部分。你执着这部分否定那部分，那你就错了，你就偏掉了，就是你的生命中所有的出现的东西都是实相，都不要执着，都不要舍弃，而且都了解它的前因后果，了解它的表面，了解它的本质，这才是真正的实相。你要了解这个，你发这样的愿，这叫弘誓谱。有了这样的愿以后呢，那你就开始修行了。怎么修行才是圆满的修行呢？就修行谱当中说，凡所修不与理合称为偏，如果不能与实相原理相合的，那你就偏修的是修偏了。处事即理，理智立法而修者，无行而不谱，称为修行谱。这句话有多难啊！大家在修行当中想找一个法门都找不到。有很多人问我，法师啊，你说这个《法华经》是经中之王，成佛的法华，开悟的人言，那《法华经》里面告诉我什么修行方法呀？你们读下来有没有什么修行方法？他给我读到最后，我也没发现《法华经》里面有什么修行方法，怎么办？其实《法华经》里面就告诉我们，修行谱啊，怎么谱呢？就是你所修的法不能跟这个宇宙真理呀，不能跟诸法实相相合的，你就偏了。你要有造作，要一定这样一定那样，要结个手印，要念一个咒，要干什么，要拜个佛， 那就是偏的，那个不是普遍的。因为你的生命不是必须这样或者只有这样，它生命是无限的可能都有，你就选择这一样，你不是就偏了吗？你一定要有个选择，选择一个这样，执着这样，那你就是偏的。那怎么才是不偏呢？要处事即理，你看到处事即理，你接触到事情了，那个理就在那里。那这个事他没告诉我，我说出事，那我是不是要出这个拜佛的事呢？烧香的事呢？诵经的事呢？听法的事呢？还是我吃饭穿衣做人走路种菜的事呢？处事是指所有的事，你上天堂就是天堂的事，你下地狱就是地狱的事。你哪怕是下地狱，你出的这个事也要知道地狱有前因后果，有原因的，你也要心甘情愿。那么就说你遇到快乐了，你有快乐的事情，你很开心了，这个事情这个理在这里。那你遇到烦恼呢，你就看见哦，烦恼有烦恼的原因，也是在这个理当中，没有离开这个理。 就所有的心态啊、情绪啊、遭遇啊、人生种种境界都在这个理里面，这叫处世即理。你就不要只听别人说你好话了，说你坏话也是好话，说你好话也是好话，那你也不见得一定要好，说我坏也行，我坏也可以，坏也是有理的，坏有坏的理，好有好的理，你在这个理当中自在无碍啊，这个是处世即理。而且光有理还不行，理是理啊，宇宙法界理它本来在那里，不需要你讲，这个理就在那里。你这个造了恶的因，它自然有恶的果在那里，不需要你考虑的。所以要理智立法而修，不但有这个理，明白这个理就是智慧，不明理就不是智慧。理是宇宙法界的客观规律，人生的规律，这我们中国人讲的就天理，天就是指自然，理就是规律，这自然的规律，那你这个人简直是没天理的，就是你已经违背了自然规律了，你不可以这样的，是没天理。那么这个理呢，自然在那里，你明白了这个理，你就有智慧了。说理智，理智是这样来的，就明白了理，你才有智慧，不明这个理呢，你就没智慧了。所以理智立法，法就是指一切境界，你明白了这个理，你自己又有了这个智慧，然后你再经历你人生的种种经历，这个经历就不需要你自己去选择。会修行的人他不会去选择我一定要打坐两个小时或者多少个小时，不是打坐的问题，也不是诵经拜佛的问题，这你的生命本身就应该是修行，而不是离开生活以外再去找修行。就在生活当中，哪怕你打妄想也是在妄想当中去修行，因为每个妄想也有它的前因后果，你看见了你的妄想，你的智慧就会提高了，就知道这个妄想怎么来怎么去了。甚至做梦呢，你也不要担心做梦，那梦境当中也是有前因后果的，你看见了这一切相。所以立法而修，醒的时候就在醒的境界里面修，梦的时候就在梦的境界里修，对着道友大家一起开心就开心的修，对着那些诽谤佛法坏的人，你就对着这些人去修，那立一切法立事而修啊。那这个修呢，无形而不普，没有一种行为不是不具有普遍性的，因为每一种行为都不离开诸法实相，在每一个动作中都能见到性。所以六祖大师说，真见性者抡刀上阵也能见性，你哪怕拿着刀去上阵打仗去了，你也同样是见性，也不会说我一上阵了我就这个见性见不到了，那同样可以见到。所以真修行，普遍的这个普门的修行呢，通达自在的啊，是这样的修行。所以无形而不普才称为修行普。那么修行之后呢，就会断惑了，开始断除迷惑。你修了半天还越修越疑惑，那就不如法，这法没有受用。怎么断呢？说一切种智能除五住之惑，故疑之为断惑者，断惑普。一切智道种智为断四住之惑，故不明为普。这就三智，三种智慧啊。一切智呢，是破除我执，就见思烦恼，我们大家我见我思太多了，是见思烦恼需要一切智来破，这个不算普，是小乘的。然后这个一切这个道种智呢，它能破我们的尘沙惑，就怎么度众生我们不知道，这怎么办呢？我们就开始学习，学习心理学，学习各种科学各种技术，然后呢你一讲别人能听懂了，就度众生观察众生根基的这个能力你掌握了，这道种智破除尘沙惑，这不算普。那么只有一切种智，就是一切智和道种智结合起来了，内正得无我，外与法自在，这两种境界同时有了，这叫一切种智。那么就是破除无明惑。所以修行呢，有了这个大乘圆教的修行，这个普门示现是圆教的修行，就当你明白了这个理以后呢，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去观照，可以去实践。在这个观照实践的过程中，我们对自我意识啊，对度众生的迷惑啊， 对宇宙人生不了解的地方呢，越来越了解，越来越了解。五住的烦恼，五住就是见一切住、欲爱住、色爱住、有爱住、无明住啊，这五住烦恼全部破完，这就是断惑就普遍了。断惑破完以后呢，他要正真，就入法门，入法门普。说二乘离别诸地之定有浅深差别，二乘就修解脱道，有四禅八定九次地定，从一个定出来又进入另外一个定。比如说我们这个从形式上说修行呢，你需要打坐，需要做种种的功夫，然后心态呢也要从改恶向善，这样一步一步来的，这不叫普，这叫有深有浅，有差别，有次定。唯入中道王三昧不起灭定啊，不证得这个中道王三昧啊，就是证得中道实相，像念佛法门一样证得最高的三昧定境啊，他不需要升起灭尽定，现诸威仪，就是二乘人让他来做事情啊，他要从灭尽定出来的，就他心要动个念头才能出来，离开这个定才出来做事。但大乘证的实相呢，他心压根就没动，那从生到死就没有动过一个念头，但是他可以来以这个愿力支持了他来度众生，所以不起灭定而现诸威仪，一切三昧悉入其中，这能成为这个入法门普。这个我们现在有句话讲普法教育哈，普法教育，我觉得什么是普法教育啊？按佛法说的这个普法教育，就这里面的入一切法门普才是普法教育，就是你这个法门能够使所有的众生都得到利益，都能得到最圆满的利益、最究竟的利益，这才是真正的普法。就是对善恶道的恶人也有用，也有帮助，对善人也有帮助，对罗汉也有帮助，对菩萨也有帮助。这是佛法的断惑正真。那么我们从个人的修行来说呢，是当你自己的迷惑断除了，你自然会掌握这些修行的法门啊，这个法门呢就能够自在了，有这个法用也可以，随时可以用，不用随时就不用，这叫自在，就是通达自在，所以叫法门，叫法门普。有了法门普呢，下面有神通普。实际上这个断惑正真之后啊，如果没有断惑，我们升起的慈悲心呢，实际上是善心。有时候呢，感觉好像是妇人之仁，自己以为慈悲，帮助别人了，结果别人不听话，你还很生气。那这个时候，这个不是真慈悲，真慈悲是你压根就不会动心。这个事情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他爱生气也是当然的，他不生气也是理所当然的，他听你的当然最好，不听你的也是当然的。那这个就是你的心不会动摇。但是我们一般的人生慈悲心，别人不听话你就难受了，这个一难受呢就不是慈悲心了。所以要断惑正真之后，自己入了这个法门，通达自在了，那个时候升起的慈悲才是真正的慈悲。所以如果按自证的角度来说呢，前面的慈悲普可以放在第五个后面，就是把二三四五然后一这样子呢，可能会正真的过程是这样。当然从我们大乘的这个原教啊，它是先大开原解，理解了佛法再去修，那么也是要这个慈悲心去修，那放在第一也是可以的。后面呢五个呢就是在慈悲的基础上需要的，所以第六个是神通普，就罗汉辟支佛菩萨的神通，其缘境偏狭，就是他所缘的境界啊，还是有些片面，有些狭隘。若缘实相而修，即是真神通，一发则一切发，广遍十法界之境，故称神通普。就只有普这个大乘圆教，他的神通啊，是跟佛的神通同时具备的，是大神通。那如果你只是说我今天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啦，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啦，预测一下，这些都是不普啊，都不普，就是都不靠谱。只有这个证得实相的人，那才是真正的普，叫神通普。就神则天然，通则自在，能够明白天然的规律， 能够与一切规律自在的，这是大神通，不是搞得显易惑众，搞点特殊情况然后去上神通。第七呢是方便，方便有道前道后两种，道前方便不普，唯道后化用之方便，能斗机利物，依时缘变，故称方便普。这个道前呢，就是正得中道之前啊，这个方便呢是不普的，就是我们有时候教别人所修的方法，不一定能恰到好处的收到这个效益，所以这个方便呢有时候就不普了，不普遍了。那么证得中道实相之后，他能够以这个方便来叫斗机利物，就观机斗教啊，什么根基你就给他什么教育，他只要给他教育，他马上就得利益，就是佛的方便，他是才真正的普遍一切，成为方便普。那么有这个方便普以后呢，有方法了，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说法，最好的方法是说法，就是说法普，能以一音一妙音应十法界之机，随其宜而令解脱，这个是说法普。所以说法呢，我们有时候听这个法师说法，说听这个人讲话，文化不同，观念不同，信仰不同，你一听大家都觉得他好，诶，这个他就有这个普的这个内容在里面。那么很多人呢，一讲话他喜欢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批判一大堆人，结果批判完了人家都很不高兴，很不喜欢听，但是他说法不普。那么只有佛呢，他能够一音说法随类得解，就他只讲一句话，这句话你不同的人听起来就是不同的意思，这个是要有本事的，这没有本事你讲不出来。有些人他为这个想，比如说现在有些人大家在一起聊天，特别是要领导在的时候，你要赞叹这个领导，那个领导觉得啊，你赞叹把他说的太好了，是不是我不好啊？你就很麻烦了，你就是想赞叹也不对，那想说哪个人不好，你是不是也在暗示我啊？你也不对，所以这个中间呢就有善巧。你说完了以后，人家都听懂了，那他觉得是说他就说他，那他觉得是赞叹他就赞叹他，他说的是诽谤他或者是在鼓励他，他听起来有一个他都能得到利益。他听懂了，说你在诽谤我，你在说我是让我好处，让我改正，你看他就有利益了。如果他你一讲，他一听啊，你还敢跟我作对，我跟你没完，那你就是不能利益众生了。所以这个说法普呢，是要圆融的智慧的。第九是成就众生普，一切世间及出世间所有事业，藻井造舟等，悉皆利益众生，是教利习令入三菩提者，故称之为成就众生普。就是真正的大乘圆教利益众生啊，不是指讲话讲个法说话才是度众生，也不是盖几个庙是度众生，也不是你去布施施几碗粥做一点好事叫布施利益众生，就是你的行为，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在利益众生。智者大师说，心与正法相应，举足下足皆能度无边众生，就是你的心已经空掉了，没有我执了，自我意识没有了，然后你有巨大的愿力想利益众生，你就在那里走路走过去都能够利益很多众生，那何况是其他的。所以他说凿井造舟啊，你挖个井在那造艘船，或者你要铺一条路，在自己家里打扫卫生，都是在利益无边的众生啊，这个是成就众生普，就是随时随处任何一个念头包括世间的这个五明一方明、工巧明、音明、声明、内明，就这些方法，事出世间一切方法一切行为都能够成就众生，都是在弘扬佛法。那真正大乘佛法学得好的人啊，他在单位里面一定是一个楷模，无论在哪个角度都会是一个很好的楷模，但你没有学好另当别论。就是如果是大开元界的人，因为他的心态已经很圆满，他考虑得很周到，又有智慧又有能力，当然就是最好的楷模啊！这个是一个成就众生的一个谱。第十呢是供养诸佛谱，说内外事理之供养，能知圆智，就是这个一切种子圆满的圆教智慧，圆智即佛，就是佛 故称之为供养菩啊，就是智慧圆满了，一切行为身口意三业都与佛相应，就是才是真正供养诸佛，不是拿几盆花几个水果去供养才是供养菩，就你的整个身口意三业全供养给佛了，你讲话也是在供养佛，你做事也是在供养佛，然后你就在那里睡觉休息把身体养好也是在供养佛，因为你的整个生命就已经交给法界的真理了，真理才是真正的佛啊！这就是这个十种普门，前面五种呢是自行，次三普是化他，后二普呢是总结自行化他两义啊。实际上呢，这十种也都可以成为自行化他，这叫普门示现。今天我们就讲这里，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善报四重恩，
善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